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梵蒂冈夏令营学员，告诉他们要常彼此代祷。教宗缅怀梵二最后意大利省长贝塔奇主教，他是正义与和平的先驱。教宗方济各接见前来罗马朝圣的波兰青年团体。祖皮枢机访问华盛顿，继续为乌克兰和平的使命。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能源转型柔性革命》获马耶拉奖。大约250名5至13岁的孩童参加了2023年度梵蒂冈夏令营。7月18日上午齐聚梵蒂冈宝路60大厅，与教宗方济各兴高采烈的相会。期间，3个小朋友向教宗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在一大堆问题中，小爱德华多问教宗：“我们能向我们的英雄、我们的父母亲说些什么呢？”教宗鼓励在场的每个小朋友要经常向父母说声谢谢，感谢父母对抚养他们付出的艰辛。接着埃莱娜问：“教宗心目中的超人是谁呢？”教宗回答他说：“是他的祖父母。”教宗提到祖父母的智慧以及为什么与他们交谈很重要。3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位是拉斐尔，他向教宗提问说：“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数字世界的英雄？”教宗建议道：“我们应积极参与这一领域，但要小心不被其控制。”在与教宗的会面中，夏令营活动的2名辅导员向教宗讲述了夏令营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们表示，夏令营对所有辅导员和助理辅导员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有机会与许多带给我们欢笑的小朋友们一起成长。他们表示，他们从教宗众位弟兄通谕中汲取灵感，称这通谕是行动的指南，在旅程中帮助了小朋友了解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友爱的重要性，让每个人都感到被接纳和尊重，彼此亲如兄弟姐妹，重新发现友爱关系的力量、价值和美好。这一旅程强调关系和分享的重要性，其方法是要发现和善态度的基础是信任而非恐惧，是对话而非对抗，是不求回报的善行而非欺骗和自私。在与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一起诵念天主经后，教宗降服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将这降服带给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朋友们，同时总要记得彼此代祷。最后，教宗与小朋友们合影留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最后一位意大利议会省长伊夫雷亚教区荣休主教贝塔奇极其热爱福音，格外关怀穷人。在教会历史的特殊时期，他是正义与和平的先知性记号。教宗方济各在宴殿中如此缅怀这位省长。贝塔奇主教于7月16日安息主怀，殡葬弥撒于18日在伊夫雷亚主教座堂举行。教宗的这封宴典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伊夫雷亚教区现任主教切拉托，并在殡葬弥撒上宣读。教宗在宴殿中赞许贝塔奇主教 是个对话的人，为意大利公共生活与政治界众多人士是个参照点。贝塔奇主教是梵二大公会议勇敢无畏的见证人，教宗为此感谢上主。此外，教宗也在唁电中表达在精神上关怀贝塔奇主教的家属以及所有为他离世而哀痛的人。教宗恳求复活主赐下他许诺给忠信仆人的永恒赏报，并向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颁赐宗座降服。伊夫雷亚在贝塔奇主教葬礼当天全程举哀。这位省长的葬礼由米利奥书记主持，因为米利奥书记当年正是在贝塔奇主教的手中竞夺，而且后来接替贝塔奇主教的职务，成为伊夫雷亚教区主教。殡葬弥撒结束后，贝塔奇主教被安葬在主教座堂内的主教小堂，那里是伊夫雷亚教会多名牧者的长眠之地。教宗方济各7月17日在梵蒂冈私下接见了一个波兰朝圣团体，大约150人，其中包括青年和家庭。这些朝圣者属于光与生命团体，即人们所熟悉的活泼教会的绿洲，在波兰是一个最大的教会运动，由布拉克尼基神父创立。这位神父于1987年被当时的特工人员杀害。朝圣团的青年和家庭从7月15日开始在罗马参加闭境活动，他们在堂区的团体中接受基督信仰培育，然后在一个特定时期参加闭境活动，通常是来自波兰全国各地的信友前来罗马并与教宗相会，是这些青年和家庭闭境活动中最重要的时刻。参加接见活动的朝圣者应邀体验教会多样性的奥迹，其目的在于帮助他们在信友团体内找到各自的道路。此外，他们应学习了解祈祷的不同形式及传统，参加兄弟友爱聚会，以及透过到不同的朝圣地朝圣，从而发现基督信仰历史和教会当下的深刻意义。圣座新闻室7月17日周一发表公告，宣布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作为教宗方济各的特使，当天前往华盛顿特区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陪同书记出访的是圣座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该公告称，祖皮书记访问华盛顿的目的是促进乌克兰和平，就当前的悲剧局势交换意见和看法，并支持人道主义举措，以减轻深受打击和最脆弱人群，尤其是儿童的痛苦。此前，祖皮书记作为教宗的特使，已经先后出访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莫斯科，祖皮书记会见了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转达了教宗方济各的问候，并讨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乌克兰和平的人道主义倡议。祖皮书记从基辅和莫斯科返回罗马后，蒙教宗接见，并向教宗汇报了以教宗名义展开的和平使命的成果。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能源转型柔性革命》一书，荣获马耶拉公园自然科学文学奖第26届论文类的首奖。本书于去年10月份出版，作者法国耶稣会士吉罗神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数学家、神学家、宗座生命科学院院士以及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教授。颁奖典礼已于7月15号晚上举行，作者吉罗神父亲自到场领奖。他得奖的原因是科学实力坚强，文字易读好懂。该作品在70本有关环境的论文类书籍中脱颖而出。吉罗神父在颁奖典礼上把这个奖项献给他在数年前在乍得街头认识的孩童。 他们的笑容和生存渴望促使吉罗神父做出人生抉择。在这风光明媚的马耶拉国家公园里，吉罗神父为能源转型的落实向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出了强力呼吁。梵蒂冈书局出版社编辑事务负责人法奇尼为吉罗神父此书的获奖表示欣喜，他表示得奖仪式证明了这种以教会社会训导为核心，并从愿你受赞颂通谕的立场得到活力的生态关怀，成了与社会和政治界合作的实际桥梁，以捍卫受造界这个公共财富。巴比伦天主教加瑟丁里宗主教萨科书记公开宣布了他的决定，离开在巴格达的宗主教府，前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一所圣堂、一个传教站、一座隐修院。在伊拉克总统拉希德决定撤销前国家元首塔拉巴尼于2013年颁布的法令后，萨科书记7月15日星期六在加瑟丁里宗主教区的官方网站上以阿拉伯语公布了他的决定。依照前总统的法令，萨科书记作为加瑟丁里教会宗主教的身份受到承认。萨科书记强调，如今的撤销令在伊拉克史上前所未有。他并指出，对于基督徒团体发生的事件和所受的痛苦，政府保持缄默。爱情的种子在2011年马德里世青节撒下，十年后才开花结果。这是巴西女孩亚娜宝拉和瑞士卫兵克里斯金的亲身经历，他们视之为天主上旨的安排。亚娜宝拉是巴西和平团体的一员，在2011年世青节前，由于机票的问题，她先飞往罗马，跟随罗马和平团体的成员一起去马德里。瑞士卫兵克里斯金则时常参加罗马和平团体的活动，恰好那段时间他不必执勤，他就跟和平团体的伙伴们一起前往马德里参加世青节。那次偶然的相遇藏着天主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特殊眷顾。亚娜宝拉对本新闻网说，当时在世青节我还没爱上克里斯金，在那里我迷恋的是耶稣，是活泼又年轻的教会的美好。对克里斯金的情愫是后来才有的。到了2017年，这两个青年在和平团体的活动上再次相逢。他们并未事先约好，而且五年多来没有通信。这次活动后，他们谈起了远距离恋爱，一个人在巴西，另一个人在意大利。通过互相认识，他们发现了天主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2021年，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十年后，亚娜宝拉和克里斯金在罗马结婚了。今天克里斯金仍在瑞士卫队服役。亚娜宝拉鼓励本届世界青年节的青年们说，你们出发时不要认为会找到一切答案，或者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相反的，你们出发是为了与基督的个人相遇，分辨圣召，当耶稣位于中心时，一切都是可能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保禄宗徒说，我若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因为这是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假使我自愿做这事，便有报酬；若不自愿，可是责任已委托给我。 圣保禄宗徒的这一席话其实适用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但是因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圣召，司铎的独身圣召，已婚者的婚姻圣召，我们每个人传福音的方式略有不同。基督徒家庭领受的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的召教。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过的生活又是如何呢？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讲述了他的观察，写道：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获得最多点赞的有几种？晒吃的，晒玩的，晒自家的娃，以及秀恩爱。而最不受待见的是秀信仰。当你转发与信仰有关的文章时，人们基本不会点开。许多公众号也面临类似局面。认真的时事评论、信仰分享、学术讨论、身心灵提升这一类的文章，点击率大多不佳。而如何搭配衣服、今夏流行色、星座运势、爱情攻略这样的文章，动辄十万以上的阅读人数。这就是目前网络上扁平而速食式的阅读习惯。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家庭里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局面。没有人分享信仰的感受，分享生命的体验。就连孩子都只喜欢聊明星、聊时尚。在这样的形式中，如何向没有信仰的亲友或伴侣宣讲基督？其实无非是言传与身体力行。以言语宣讲，最怕的是沦为劝人改教，令人反感，而且会招致表里不一的骂名。关于宣讲福音的方式，我们要回到耶稣善施的事迹去学习。圣使马尔古在开卷第一章便记载，耶稣在格法翁的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喜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针对耶稣的宣讲风格，教宗方济各曾经解释过，经师虽然在子民中间享有权力，但他们教训的内容却无法深入人心。反之，耶稣却拥有真正的权威，他将天主的法律讲解得一清二楚，以权威教导天主的真理。这是因为耶稣总是活出他所宣讲的，他的思想、感受和行为之间整合协调。但自以为是权贵的人却虚伪，说一套做一套。这种人言行不一，人格分裂，以至于圣使马窦记载，耶稣建议他的门徒们说，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作为基督徒，我们蒙召效法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在思想、感受和行为上都依循基督的榜样。这就是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的生活。教宗表示，即使有人说自己有信德，但如果缺少以上其中的一项，他就不是基督徒。有些地方不对，有点言行不一。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言行不一的基督徒会造成很多问题。正因如此，马尔古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以强有力的话谴责恶表说，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住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对此，教宗方济各直言不讳地说，恶表能杀人。很多次我们听到，可是神父，我信天主，但不信教会，因为你们基督徒说一套做一套。还有人说，我信天主，但不信你们，因为你们言行不一。如果一位无神论者对你说他不信天主，即使你把图书馆里有关天主存在的书都读给他听，也证明天主存在，他还是不会有信德。但是，如果你在这位无神论者面前做出言行一致的信仰生活见证，那么他的心里就开始起变化了。正是你的见证使他内心不安，圣神在他内施展威能。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怎样的行为算是言行不一呢？子墨在他的书中写道，如果有一位姐妹在热火朝天的麻将桌上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一位弟兄端着酒杯在 KTV 里醉醺醺地说自己是基督徒，请问听者要如何对基督徒下定义？我们听过无数的人分享自己加入教会的初衷，是因为从某某身上看到基督徒的光芒，从他们的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存在，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语，你不要劝我，你看那个某某，他们不是也奉教，又怎样呢？为人还不如我。在家庭中，伴侣与亲友近距离地接触我们，全方位看到我们的为人处事，他们看到的不是在教堂虔诚祈祷的我们，看到的不是在告解亭里忏悔落泪的我们，他们看到的是在生活中、世俗中、金钱与人情往来中的那个我们。我们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他们就下什么样的判断。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丝毫没有影响自己的行为，又如何能影响到他们呢？言行一致，言行一致，自然我们也要以言语传扬救恩的喜讯。在这方面，子墨表示，即使我们的行为已经具有基督徒的风范，即使我们讨论福音与信仰不受欢迎，我们依然应该勇敢地触碰这个话题，开启信仰分享。我们可以从小培养孩子对信仰的认识，比如睡前故事从圣经取材，养成祈祷的习惯，带他们参与教会生活，而对伴侣或亲友，从自身经历开始分享是比较有效的。我们个人寻找到基督的过程，我们加入教会的初衷，我们在各种处境中经验到天主爱的临在，我们为某事感恩，我们为某人祈祷，让我们感动的人与事，这些都是话题。当他们遇到困境时，当他们需要我们时，勇敢地把他们交给天主吧，为他们祈祷，并且告诉他们自己会为他们祈祷，邀请他们感受信仰，以基督安慰他们。今天我们谈论了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大小事上言行合一的为基督做见证，以宣讲福音的课题。每个基督徒都肩负着建设天主的国、传扬基督福音的重责大任。 为履行我们因洗礼而得到的福传使命，我们应当注意两大重点。第一，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第二，是勇敢地分享自己的信仰历程。很多人之所以不开口分享自己的信仰，是因为害羞、胆怯、难为情。然而，真正的基督徒，真正体验过天主圣宠圣爱的人，绝对不会默不作声。这就像是我们谈恋爱时，心里想的、嘴上说的、眼中看的，全都是自己爱恋的那个人。我们的传教使命也是这样。假若我们感受不到天主在我们生活中的爱的印记，让我们主动向天主恳求那发现天主恩宠的能力，并求天主护佑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辱没他的恩典。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家庭里的信仰生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如果凡事皆始于一颗信赖的心，信仰、信赖天主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简单到人人都能开怀欢迎。天主从不以独断和胁迫的方式强人所难，基督从不希望任何人受苦受罪，这一点请始终牢记在心。如果生活在天主内，对你而言意味着畏惧天主，你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天主是爱，他的爱其意志不像硬生生刻于石板的法律，而是借着圣神书写于人类的心板上。有一天你恍悟到有一种允诺已在你不知不觉间悄悄地植根于你生命的深处，于是你选择了跟随基督。这抉择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完成。在静默于基督的临在中，你明白了他的话，跟随我吧，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使你的心灵得以栖息。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